传戒其中，忽然得到消息，勋师已在石塔寺涅槃，灵骨运去天龙寺途中，现已抵南门桥下的船上。我悲意施恩，泣泪不已，当即约会同戒十三人迎师灵骨，暂且祭供在普德寺。道生师留在寺中负责守灵习香，我和其他人回报恩寺，在宝塔下于八方设坛，百僧环绕礼忏七天。12月初1日，三昧和尚、二位舍离师及各位上座，我和各位同戒带领众新戒床翻前倒，个人手持香花，共1000余人，佛声不断，送师灵骨到了天龙寺，实现了勋师临终前的遗命。传戒期圆满之后，大司马范公、净流和尚在花一庵择期元旦日举行皈依仪式及受五戒，我和其他人拜辞了和尚，先回石塔寺。正月初9日，和尚搭船回石塔寺，在龙潭遇大风，阻留了3天。当时有位定水庵的僧人除喜前来拜见，他是妙峰大师的法孙。妙峰大师当年奉神宗皇帝旨，在宝华山建了一座铜殿，除喜就前来礼请三昧和尚到宝华山随喜。到了该寺，只见荒草满路，台阶奠基缺损，殿堂里香灯寥落，廊舞空寂人稀，一派破败景象。和尚叹息道，这座丛林还不到50年，怎么冷落到这种地步？除喜回说，因为缺乏有道德的人主持，恳求和尚慈悲忠兴这座寺庙，先祖的绝灵也会深深感谢的。和尚慨然许可，随即下了山。次日渡江返回扬州石塔寺。江阴县十方庵礼请和尚2月初8日开戒，香雪师为结魔。我到崇祯12年才开始正式做教授，和尚在各首领前派为我说，以后凡是有求丹进板堂受戒及外面各堂执事的人选决定，全部归总在教授处负责，不需再向我禀告了。我感到这一来任重是繁，但又想只好体谅和尚慈心，也才不辜负勋六师的识人和举荐，承担了下来。2月中，宝华山除喜等几人带了南京各位护法居士的信函来到十方庵礼请和尚驻西宝华山。因为和尚以前曾经许诺，所以不再推辞。和尚当即令知宾师引领除喜一行人巡查。等到他们进了我的住房，他们只用眼睛看着我，我就知道他们的意思，就说，崇祯7年冬我在你们山上学经，深扰常住了。他们大笑说，刚才见到时感到面熟，又怕不对，真的是你，怎么一下子当上了这个职位？我们真是有眼不识人啊。接着 谈到了相别以后这几年的前后经过。他们一行人第二天就回山了。十方庵的传戒期4月初8日圆满结束。和尚15日到达宝华山，晚上召集建玄师、知福师、四弘师、纯然师、独行师、新荣师、香雪师、月谷师、达照师及诸位老舍离和我一起到方丈议事。和尚说，今天我们住此山是常住，不像石塔寺是暂居，你们诸位当中必须要一位具备道心、有才能、精力强壮、不惜劳苦的人为我做此山的监院，其他两续各执事以后再定。大家听了之后都默然而立。和尚就对我说，简月，你为何不承当？我说，和尚没有点我的名，在各位师父面前不敢应声。和尚说，我明明说道心和才能，不惜劳苦，不是指你，是说谁呢？各位舍离师说，建功，你应当礼拜谢灵，不要再违背和尚慈命了。我高兴地奉了此命，礼拜和尚，说，在下先祈求和尚允许我4件事才敢承当。第一，三餐粥饭一律随大众吃，不陪外来施主进餐。第二，一切宰官来山概不迎送。三，不去俗家吊丧贺喜。四，银钱进出买办采购概不经手。我只尽心料理大众之事，对常住之事绝不怠惰。和尚说，4件事都随你愿，但讲律之事不要推辞。我说，监院讲律这事不属于我的责任范围，恐怕众人不服。和尚说，你今天是教授师，监管监院执事，并非监院行教授事。各位舍离师说，我们当中讲律自然非你莫属了，这一点你更应遵循和尚慈意。5月18日，和尚六旬大寿，远近各寺庵的上座和十方弟子云集宝华山。9月开冬期，忽见程桌担着衣钵来到山上。我高兴地问他从哪里来，他说，自从在北方遭难分别之后，独自来到南方天童寺参禅，后又往黄山学经等，今天就从黄山来，我一直在寻访师之踪迹，不知下落。我说，因为我改了名号叫建月，所以你不知道了。我们聚而又散，散而复聚，真是多生的良因，才能有今日的奇会啊。3年不见面，就是专门等着我为你做临坛尊证嘞。崇祯13年，江南大旱，春期4月8日元界，内监苏公等人入宝华山设斋供僧。常住买来的面粉又粗又黑，和尚把我叫去喝责，举手要打我。我说， 和尚忘了最初在下所祈允之事。和尚想起了，说：“这不关你的事。”就去到副寺房痛打达照时，达师来到我的疗房，生气埋怨说：“我不替他遮掩。”达师是我临潭的尊正师，我就对程卓说：“现在还是避开最好，我和你一起去天童寺。”第二天早上天未亮，我把行李交给程卓，先下后山，在那里等我。天明，我登上龙岗，向方丈室拜了九拜，就下了山，与程卓一道到了汤水延祥寺投宿。走了四天，到达无锡县，宿镇唐安，有二三个弟子挽留休息。四月二十日，从宝华山来了一个新界弟子，见了我就礼拜流泪。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师父初九下山，和尚向大众说，师父你不该把供养众僧的银钱四十两带走。山中大众议论纷纷，弟子不得不说，这是冤枉了师父，所以流泪。”我对他和程卓说：“并不是和尚家网，是他老人家的大慈方便之法，使得我听到后不召自回。若我不回，大众必然以为是实事了。”第二天我又返回华山，禀礼和尚求忏悔。和尚说：“你无罪可忏，是情不得已而去。我故意用私自取银之事来激你，好快点回来。”和尚让我仍然担任教授之职。
在春，今世当面。